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发推特说，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后，美中关系呈现大跃进式的发展。
Mr. President, nice to see you, sir.
Thank you, dear.
特席会前夕，特朗普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美中关系和贸易战。
Secretary Pompeo, thank you very much.
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他对中国在美洲扩展影响力的看法。
12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20国领导人峰会上个星期六落下了帷幕。美中两国领导人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工作晚宴上，就贸易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暂告一个段落。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林森，
美国方面是如何来评价星期六的特席会的？
是，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星期一是在推特上说，他星期六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阿根廷的会面呢是非比寻常的。那他说两国关系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还说非常好的事情将会发生。那么他说美国在以巨大的力量在打交道，而如果与中国的协议达成的话呢，中国也会大大受益。那特朗普与习近平上周六在 G20 峰会后举行工作晚宴，他们是在这个晚宴上就贸易等问题达成了共识。那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方同意在明年的1月1日不把对中国产品10%的关税提高到25%。那中方呢是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包括立即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与此同时，美中双方同意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入侵等问题，这些美中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展开为期90天的谈判。那如果届时谈判未能达成呢，美方会把关税提高到25%。那特朗普星期一还在推特上特别提到说，美国的农民将是美中贸易协议中非常大、非常快速受益的群体。那他还在推特上说，他和习近平有非常好的私交。他说，他和习近平是唯一能为两个大国在贸易等诸多议题上带来巨大和积极改变的两个人。那么根据白宫的声明呢，除了贸易问题，两国领导人还在芬太尼、朝鲜问题以及高通、智恩普收购案上达成了共识。那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今天也是向记者谈到了特席会的成果，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已经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关系。我认为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都理解各自所承担的责任。我还要指出的是，当天晚餐双方讨论的很大一部分显然是经济问题。芬太尼问题非常非常重要，习主席承诺他们将修改相关的主要法规和条例，特别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芬太尼问题已经夺取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具体讨论，他们承诺将与我们合作以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蓬佩奥国务卿做得非常好，在会上得到了中方真正的承诺。我们还将与中国讨论并解决许多其他问题，包括网络问题，在各方面都有切实的承诺。我们需要在协议中写下要达成的具体结果的。
那姆努钦表示呢，双方还谈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他说中方做出承诺不会再继续贬值人民币。林森。
莫宇，那么星期六的特席会之后啊，可以说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暂时是停火了。那么两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关于这一点，美国政府的官员有什么样的表态？
是的，那美中贸易战呢是暂时休战了，那这给近来受到美中贸易冲突影响的全球股市都是起到了提振的作用。星期一全球股市大涨。那对于美中达成协议的这个前景，那我们前面提到说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中表示将会有非常好的事情发生，那么由此推断的话，他可能是对美中达成协议的这个前景是表示乐观。那姆努钦呢，他也是对此持乐观态度。那他在对接受美国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美中两国在谈判桌上做出了另外1.2万亿美元的承诺，但是有关细节呢需要双方进行磋商，其中不仅是购买美国货，还事关向美国公司开放市场、保护美国技术这些问题。那姆努钦说，两国领导人对于在这90天需要 做些什么都做出非常重要的承诺，并且对双方的团队呢是做出指示，以便以期那个双方的共识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的协议。那这些行动呢，包括特定的行动项目、可交付的成果以及时间框架。那他说，这是中国首次就结构问题和非结构问题拿出了一个很长具体的回应。但是穆鲁钦也指出，中国必须要做出实实在在的进展，特朗普政府呢是不会忍受中国的拖延的。那么对于同中国为期90天的这个谈判，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具体负责。林森，
孟宇，那么特席会无疑啊是这次这个 G20 峰会的一个焦点了。那么大家都关注的是这个美中暂时这样的握手言和。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 G20 峰会有哪些成果。
是的，那 G20 峰会呢在结束的之后是发表了共同的宣言，宣言是呼吁改革世贸组织，改善其运作。那宣言说 G20 成员国将于明年在日本举行的峰会上审议世贸组织取得的进展。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是认为宣言在贸易问题上采用了最弱的措辞。那路透社是报道说，为了在峰会上弥合分歧达成协议，有这么一个宣言，而不是像上个月的 APEC 峰会那样没有发表共同宣言。那各国代表们呢是不得不满足美中两国的一些要求，放弃一些敏感的字眼，比如说美国比较敏感这个保护主义这个词，以及中国呢是坚决反对将公平贸易行为这个短语列入这个宣言。那 G20 峰会呢在最终的这个宣言中是这样表述的，它是说20国承认多边贸易体系做出的贡献，但是体系目前没有达到其目标，有改善的空间，我们因此支持对 WTO 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改善其运作。宣言呢是没有具体的提到改革的这个细节。那么在另一方面，在比较受到外界关注这个气候问题上呢，成员国并没有达成共识。那美国是再次重申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而其他成员国呢则是表示他们会充分落实协议。林森，
好，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 G20 峰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瑟斯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了美中贸易等多项话题。
Mr. President, nice to see you, sir.
Thank you, Greta.
The G20 is about global economics.
G20 谈的是全球经济。放眼全球，您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对全球经济最大的现实威胁是什么？
Well, you have many threats, but
我们有很多威胁，但美国被这么多国家坑了。我说中国的时候，并不是在告诉你什么秘密。中国害了我们这么多年，25年。
You know, so many years, 25 years.
您多年来一直在跟我这么说，那时候您还不是总统候选人呢。
Young developer, I was saying that to you and everybody else.
我这话已经说了很久了。我还是年轻开发商的时候，我对您、对大家都这么说。我说了很久。我过去还举过日本的例子，但现在日本的问题少了些，但是日本的问题还是不小。但几乎每个国家都在这么做，就好像我们没有人懂得谈判、贸易、谈协议。我们有几乎8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我正在改变这点。我们从美墨加协定开始，它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我刚刚跟韩国达成了一项很棒的协议，我认为你很快就会看到一些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正在跟欧盟谈，美国一直被欧盟害惨了。而且再次要说的是，您知道我们会跟中国的习主席共进晚宴，也很有可能达成点什么。
您称中国是坑美国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在全球扩展足迹，他们已经在北非了，他们在巴基斯坦修建一个巨大的港口，他们签有大型协议，跟巴拿马和拉美签有投资协议，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地理上逼近美国。您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放心吗？您是不是有那么一点担心呢？
我认为他们的钱会比现在少了，这是因为我达成的协议。而且如果您看看，我们目前是2500亿美元，25%，这意味着我们会获得几十亿的美元，再加上我还可以加倍，然后还可以再加倍。他们永远也不能再做他们对其他总统做过的事情，因为您看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不想这么做，但是他们现在的情况跟之前相比不是很好，而且我还要说我们的情况很好。
但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拉美和世界各地投资，看起来他们确实正在全球各地扩大足迹。
我知道，但是他们有债务问题，他们必须要为这笔债付钱，他们花费巨大的资金， 我喜欢这点吗？也许不，但是我还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成本高昂，在很多地方不会成功。
您本来会或是至少考虑过与普京总统见面，后来回绝了。假如您与他见了面，您要跟普京总统讨论什么呢？
我刚刚说过了，坦率地说，由于发生了跟乌克兰舰艇和水兵有关的事件，现在的时机不合适，但我会跟他见面的。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我认为我们会跟俄罗斯、中国和所有各方有很好的关系，我认为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会在合适的时机跟他见面。
您认为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想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扣押水兵和舰艇？
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某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允许发生的，而这种事情发生了，我绝不能接受。
全球经济的问题之一是气候变化，此间也在进行讨论。您在气候变化及其对全球经济影响方面的立场是什么？
很简单，我希望有地球上最洁净的空气和最洁净的水，我希望有水晶般洁净的水，而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在环境方面做得很好，这是我希望的。但是我不会为了试图维持某些可能根本无关紧要的标准而让国家破产。您看看中国，看看其他国家，他们的空气肮脏，他们的坏空气漂移到了美国。人们不想谈这点，但是它漂移了过来，所以我们让空气清洁，而他们却没有，这要花费很多的钱。事实是我们是绝对洁净的，但是我们不会花费几万亿美元去做对别人有好处可对我们却没有好处的事情。您知道我有个非常简单的政策，它叫做美国优先。同时我们会是世界了不起的邻居，但是我们必须公平地对待自己，就应该是这样。
您会向习主席提到气候变化吗？
我们会谈这个问题的，我们会谈很多问题。我们谈论的大话题是贸易，这是大家想听的。要知道他必须在他的气候问题上拿出一些行动，他的气候问题有点难，但是我肯定他会的。我认为他是我的朋友，是好人，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有那么一点纠纷。还是那句话，多少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被占便宜，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是在 G20 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美国与美洲国家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在美洲扩展影响力的看法。来看详细内容。
Now about the G20。
现在谈谈 G20， 美国如何在 G20 会议上与有这么多不同议事日程的这么多领导人找到共同点呢？
So it's the case. 20 countries plus some multiple.
情况是这样的，20个国家加上多边组织，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愿望，希望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为世界上的每一位公民创造繁荣，制定让愿望得以实现的规则。在如何实现它的问题上，我们有时会有争论，但是每个人都会迈向同样一系列目标。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有增长，就有繁荣，就有自由，改善世界各地数亿人的生活。这是每次 G20 聚集一堂、携手努力的使命声明。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访问这个地区。考虑到中国在这里不断增加新盟友，这次访问可能意味着美国跟拉丁美洲关系的新篇章。
是的，我们认为我们跟南美、中美以及墨西哥的关系对美国的成功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一直致力于此，这次他有机会来这里真的很好。他认识马克里总统很长时间里，他们昨天进行了良好的会谈，涉及一系列我们两国可以开始落实的目标，这让我们很兴奋。我们认为美洲国家保持密切关系非常重要，我们都对中国进入这些国家的方式感到担心。中国的到来总是表面是来支持那些国家的，但其实都不是带着对该国人民良好意愿而来，大多数情况还是为了中国。
周一是特席会后美国股市的首个交易日，美国股市因美中贸易战休战而大幅收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今天的最新情况。方冰。
好的，考拉。星期一美中达成贸易休战而引发的乐观情绪，导致美国股市开盘三大指数飙升，出现了十月中以来最好的开盘表现。但是下午各指数获利回吐，涨幅有所回落。截至四点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87.97点，涨幅为1.13%。道指最高的时候涨了超过440多点。 报收25,826.4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30.2点，涨幅为1.09%，报收2,790.3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110.98点，涨幅为1.51%，报收7,441.51。比美国市场早收盘的国际市场也因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的缓和而走高。在亚洲市场，上证指数涨了2.57%，深圳指数涨了3.275%，香港恒生指数涨了2.5%，日经指数上升了1%，韩国指数和澳大利亚指数也都分别上涨了超过1.5%。在欧洲市场上，泛欧指数上升了1.6%，欧洲德国指数上升了2.5%，为4个月来最佳。法国指数上升了1%，英国指数上升了1.18%。美元对世界一揽子货币的汇率跌了0.4%，美元对欧元贬了0.6%，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猛增1%。美中贸易休战对市场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今天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表示，与中国达成广泛贸易协议仍然存在许多障碍。他对这次达成的休战协议表示谨慎乐观，并承认这项协议并不确定。也有市场专家认为，特席会的成果并不明确。高瓴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温伯格认为，两位领导人选择单独发布新闻而不是联合发布的方式，双方使用自己的看法和语言来描述不成文的交易，使得这种暂时停火并不像先前所报道的那样明确。 CMC Markets 首席市场分析师休森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说，就目前而言，这一最新发展引发了全球市场松了一口气，它能否持续取决于本周的经济数据以及欧佩克石油组织能否供货。星期三是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的葬礼举行日，美国的股市、债市和期货市场都暂停交易以表达对他的敬意。这是自2007年因福特总统逝世，美国市场关闭近12年来的第一次。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带来的报道。
Read my lips。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什逝世，他是最后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总统。有人说，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何评估刚刚结束的美中元首峰会？美中贸易战是否能够彻底停战？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美中两国领导人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工作晚宴上就贸易等问题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G20 峰会的间隙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美中贸易等多项话题。
Congress, and then I helped.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达对中国在美洲扩展影响力的看法。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什逝世，他也是最后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总统。有分析师说，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到演播间介绍详情。湘云你好。
卡拉你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老布什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是卡拉，我们知道第41任美国总统，同时也是第43任美国总统布什的父亲乔治 H.W. 布什呢，他在上个星期五逝世。老布什他在1989年到1993年的期间呢，他是担任美国总统，那段时间呢是世界政局产生了剧烈变化的一段日子。那老布什他以娴熟的一个外交手腕带领美国应对了许多包括像是苏联解体以及柏林围墙倒塌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另外呢，他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围墙倒塌不久之后的一个会谈呢，也被认为是这两位领导人在1991年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铺平了道路。那我们知道，虽然当时呢，由于美国的经济下滑以及失业率攀升这些因素，导致他在1992年的时候没能赢得总统的连任，但是有历史学家认为呢，老布什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呢单届总统表现最好的当中之一。那另外呢，老布什他也是最后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总统。我们采访了南卫理公会大学总统历史研究中心的主任谢夫瑞恩格尔，他对美国之音说，老布什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下面我们来听恩格尔是怎么说的。
Bush was the last of the World War II presidents to serve in office.
老布什是最后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总统，他的逝世象征着一个世代的结束。更重要的是，老布什代表了美国政治中更为文明的一个阶段。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必须批评今天的政治和不理性的环境，对1850年代后的政治环境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能更加丑恶。但至少在20世纪后半叶，冷战结束之际，人们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能够是爱国的美国人。我认为布什是最后一位被所有人这么认为并且体现了这个概念的总统。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没有人挑战过他担任总统的合法性，或认为他不该担任总统。
是湘云，我们知道这个老布什他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前，其实是担任过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官，这对他之后的这个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卡拉，我们知道老布什他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前呢，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官哦。那他在1974到1975年是担任这个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这样的职务。那当时华盛顿和北京呢，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当时华盛顿还承认就是台北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那恩格尔对美国之音说呢，当时派驻北京的老布什他是非常的平易近人，他时常呢和他的妻子呢骑着单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面，那与北京的市民也有非常多近距离的接触。不过呢，老布什原本以为他能够和中共的高层建立起个人关系，因为他相信呢与这些高层建立起个人关系能够为突破眼前的这些外交上的一些障碍呢铺平道路。但是呢他最后发现这是事与愿违的哦，因为呢老布什他不会中文，那加上他对中国的历史可能没有太深入的了解，那另外更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北京与华盛顿当时没有就是外交关系呢，也因此呢他没有如预期的和邓小平以及毛泽东等人建立起比较密切的个人关系。而老布什他个人呢，他则是认为说，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的一个重建期，因此他认为说中国的政府官员可能认为假如与美国的官员有太密切的接触呢，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因此也增加了交流的一些困难度。那不过呢，老布什在当时他至少呢是曾经与这些中共高层算是有打过了照面，尤其是他曾经与邓小平有过一些会面。那这使得他之后在担任总统时呢，他以为这一层关系能够在对华外交以及中国的民主化方面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那下面我们来听恩格尔分析老布什担任总统期间的对华外交。
He wrote personal letters to.
他曾经给中国高级官员写了私人信件，并希望和他们通电话，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在电话中与他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中国专家，而这带来了负面影响。他过去常称自己是美国政府中国事务办公室的首席官员，认为他能够成功肩负中国政策。事实是，任何公正的评估都会指出，老布什不是真正的中国专家。他曾在那里待了一年半，但是他不懂中文，他不太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他认为他做到了。因此，在他担任总统时，他以为他可以和中国领导人以一对一的私人方式进行合作，但这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
好了，那恩格尔他说呢，老布什原本以为中国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会像苏联解体以后的东欧国家一样逐渐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尤其是在他认为他已经与邓小平建立起了个人关系的这样的情况下，然而他所没有想到的是呢，中国会走向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条道路，而不是遵循像是欧洲或是美国的模式，日益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以94岁高龄辞世的消息，勾起了北京网球教练王金岭一段温馨美好的回忆。40多年前，年近半百的老布什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曾跟当时只有18岁的北京国际俱乐部网球陪打员王金岭和小伙伴们结下了难忘的友情。老布什在他2008年出版的《中国日记》一书中记载了跟王金岭一起打网球的情景，并将此书题词以后赠给了王金岭。这段鲜为人知的跨国忘年交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来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回的报道。
老布什来北京的时候呢，第一次来国际俱乐部的时候呢，他是自己来的，骑自行车来的。当时我在网球场正跟那个别的那个我的那个球友正在那个打扫那个网球的那个场球卫生。当然呢，他忽然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没认为他是一个美国的那个的前总统啊。当时呢，他来的时候就是只是问你们的网球场有没有这个网球的陪打，我们说有。我说你是哪里的人呢？他说我是美国的。他说我想呢，在这儿呢跟你们打一打网球。当时我就说你会打吗？他说呢，这样吧，咱们那个抽一个时间，我们定好了场地呢，咱们打一打看一看。完了以后呢，等了过了几天了，他真的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打了一次。我没想到，真没想到他打得那么好，基本跟专业的水准差不多，因为他年纪那个时候可能差不多40多岁吧，将近50的样子，而且他动作还有那个正手反手，真的让我们特别感到惊讶，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就没认为，我说那么大的年龄，要是从那美国来的，怎么打得那么好，你知道吗？然后一般的差不多的呢，要不是真正的像我们这个训练的呢，一般人赢不了他，你知道吗？当时我们那打球啊，就是在那个长安街上，就是建国门这儿，就是这个，现在已经拆了，现在盖成那个大厦了，就是这块地方。每个星期他来两次，他来了以后呢，看我们这个场地啊，特别的落后。当时的我们这场地呢，都是那个是用这个石灰铺成的，你知道吗？而且老有漏洞。有的时候漏洞以后呢，人跑上去呢直冒那个烟，他看了以后那个条件太差了，以后呢他是主动提出来呢赠送那个国际俱乐部两个那个室内网球场的地毯式的网球。当时送我们的时候呢也挺坎坷的，当时呢没有人敢做主收这个东西，我们请示了我们的领导呢，一直请示这个东西，当时呢想回避说不要这些东西，但是呢他出于那个老布什呢对着网球场的那个热爱呢，而且他特别执着，必须要把这个送到你让我们使用上，你知道吗？最后经过他不懈努力，他每个星期来催我们到底你们请示怎么样了，最后无奈的情况下呢，领导呢最后批了他呢从那个美国运来那个两个网球场，铺完以后，当时铺完以后特别特别的漂亮，就是每星期差不多都是两次或者三次，只要有闲的功夫呢，就跟我们那个一起打。一般的我们打网球双打的时候，基本上 有输有赢，他们有时候也赢，有的时候呢，但是我们虽然我们赢得多啊，但是呢，赢他们特别特别的费力，你知道吗？我们那会儿都小孩儿，都是十六七岁，完了之后一带可乐来以后呢，我们特别有的时候特别盼望他来，你知道吗？他来了以后呢，带好几箱可乐让我们大家喝。当时我们第一次喝他可乐的时候呢，哎，感觉他喝着不那么舒，不舒服，不顺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慢慢的习惯了以后呢，就有点上瘾了，你知道吗？每次他来的时候呢，就盼望他来。而且他来了以后呢，还带他夫人。他夫人呢，在我们这个网球馆呢，我们那边有那个太极拳。他夫人呢，每个星期呢，打两次太极拳，早晨起来。他当中有专程到国际俱乐部看望这些老朋友，包括我们这个有理发师，还有我们这些网球的这个教练。他来了以后呢，还给我们带来小礼物，像什么领带夹呀，还有那个袖口夹呀，还有笔呀。完了以后呢，把这些东西我们在一个那个会室差不多谈了，连聊天带什么的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而且我们呢也回送他一套运动服，还有中国的那个网球。当时的那个他给我们的那个领带夹的时候和那个什么的时候，都不是说就很随意的给你都抛过来，你知道吗？大家伙都特别高兴，都乐了，知道吗？八九年那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本来呢我们这个老布什呢就请我们去白宫打一场那个友谊网球友谊比赛，已经我们都定好了，我们当时的这个日程安排呢已经都安排好了，而且通过那个很严格的那个审查以后已经答应了。后来突然呢六四事件出现以后呢，这项活动呢就取消了。他写一份那个回忆录，完了以后呢，通过朋友也好，是通过从各方面呢，把这个他写这个回忆录呢，那个从美国呢给带到中国，说要交给那个我原来那个陪打那个小王，而且在里边呢还给我附了两张照片，有他的亲自签名。
这个时候他可能都八十多了，估计。
美国商务部高官星期一开始对台湾进行两天的访问，加强美国和台湾的贸易关系。美国驻台湾的非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在其网站上发布新闻说，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义恩访问的目的是巩固美国和台湾的贸易关系，推广美国企业，并强化印太战略中的经济支柱。美国在台协会说，史义恩此行将提供机会以倡导关键市场准入，并促进台湾对美国的投资。
史义恩还将与民间部门代表会面，讨论包括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在内的贸易与投资议题。这是这位监管全球市场的代理助理部长第二次访问台湾。今年的3月22日至27日，史义恩以商务部助理副部长的身份首次访问台湾。今年3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了旨在促进美台高官交流的台湾旅行法。感恩节假期的几周之前，美国汽车生产巨头通用汽车公司决定关闭在北美境内的5家工厂。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通用汽车公司表示，关闭工厂是因为汽车行业改变，这一决定也影响了北美的数千名工人。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走进俄亥俄州的通用汽车工厂，采访了那里的工人们，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全球市场抛弃。
1600名工人即将失业，工人们在这个62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制造汽车，而这个工厂长期以来都充当着临时屏障，使这个中西部的社区远离美国制造业变革的残酷现实。
这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座工厂，它让这个小镇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钢厂已经不在了，我们的工厂不见了，帕卡德汽车倒闭了，通用电气公司不见了，克莱斯勒走了，通用汽车也走了。这个小镇依赖着通用汽车，它的离开会让这里变成一座鬼城。
尽管特朗普总统夏天才告诉这里的人们留下来，但是通用汽车支付给工人们每小时30至40美元的优渥工资早已成为过去式。
Don't sell your house.
别卖你的房子，别卖，千万别卖。
他们会升职的。我会让这些工作回来，让工人们重回工厂。
这家工厂生产中型轿车，雪佛兰克鲁兹。当地工会主席戴夫格林说，工人们知道这种车型的销售量可能并不高。
汽车的定价需要公平公正，如果我能到经销商那里租一辆比雪佛兰克鲁兹更便宜的 SUV， 那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希望物超所值，他们会觉得同样的价格的话，车越大越好。
特朗普批评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决定，
他们说雪佛兰克鲁兹汽车卖得不好，我说那就去生产卖得好的汽车。
这家工厂是接到通知需要关闭的五家工厂之一，这里的工人希望通用汽车推出新的产品，但问题是劳动力成本在通用公司的墨西哥的工厂要便宜得多。
为什么在墨西哥建造？原因令人震惊。我听说在墨西哥的拉莫斯，工人时薪是$2.65。
扎克在这家工厂工作了18年，他说总统不应该受到责备，毕竟这是公司的决定。
我们是生产车辆的人，我们是推动这家公司发展的人。然而是谁在受苦呢？是我们工人，而不是美国企业。第三季度他们有$60亿的收益，他们却有理由裁员14000人。
我们一次又一次证明，我们在洛兹敦有最好的劳动力，这里是最佳的地理位置。通用汽车的离开是愚蠢的。
美国公司与社区之间长达50年的合作关系可能即将结束。吉普森，美国之音，俄亥俄州洛兹敦报道。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上周末举行峰会之后，白宫发表声明称，这是一次高度成功的会谈。美国同意推迟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中国承诺增加进口美国产品，美中贸易战暂时停火。双方还同意就结构性的改变问题展开谈判。那么，如何评估这次美中元首的高峰会特席会后，美中贸易战是否能够彻底的停战？我们邀请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博士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夏明教授。
你好。
夏明教授，首先来谈一谈总体上你是如何评价这次美中首脑峰会的？
对，首先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步骤了。两国呢，现在不是说因为你刚才提到是停火，其实不是说停火，大家呢就保持不升级。这里边还有一点区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步骤，但是呢其实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因为我想解释一下，就是说特朗普呢对美国的那个就是这个征收中国的物品的这个税收呢，其实有三个不同的那个等级的。第一个，他对前面的$500亿的这个进口货物呢增加的是25%的关税。然后后来呢他又增加了，就是加上了2000亿的这个货物的这个关税了，那么他不是以10%的关税这样的一个加上去的。那么所以这两个呢都现在都是已经在实施了。那么他现在的那个做法就是说，在明年就是1月1号开始，他要把这2000亿的加的关税了，是以10%的税率了，要把它提高到第一批的25%的税率。同时呢他又提出了要对另外的还没有那个增加关那个征收关税的2000多亿的中国的其他的那个物品呢，又要加收新的关税。也就是说他这样在明年1月1号了，要把所有的中国的那个出口美国的物品呢都要增加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的这个中美两国首脑的这个突破了，就在于现在特朗普总统同意不增加，就是在1月1号不增加关税。那么但他并没有停止他现在已经增加的关税，而是说在1月1号以后的3个月里边，也就是说在4月1号这么一个3个月的这么一个期间里边，希望中美的谈判呢能够有重大的突破，从而呢解决贸易冲突。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呢也不是休兵，也不是停战，而只是不要再把火力了加强，没有升级。
好，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次首脑峰会之后啊，这个舆论媒体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媒体都在纷纷的讨论这次的特席会双方的得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双方呢各有得了。其实作为中国来说，因为现在呢 你看那个中国过去的说法，就是说你不要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了，让我来有所退步。所以中国的感觉是你现在就说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两国的首脑达成了这些谅解，那么有部分的妥协，那么也就是说给中国政府呢，那么有一个更长的时间呢，让他呢思考了下面呢该做的事情。因为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中国政府呢是需要时间的。一个是中共的19届四中全会一直迟迟没有召开，另外明年3月了，那么中国要召开人大会议。如果中国有任何重大的结构性的调整，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特朗普的这些关税政策了，要倒逼中国的改革的话了，那么我相信这些重大的改革，尤其涉及到结构性的，涉及到中国的产业政策，还有国营企业这方面的各种政策了，那么我相信呢，一定是要在中共中央的那个19届四中全会和那个全国人大那个就是全体会议上了，我觉得要这两个重要的机构了，那么进行那个讨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来的就是1月1号到4月1号的3个月了，给中国政府一个运作的那个时间，那么希望呢，中国政府呢能够在这时间内了，那么有重大的政策突破。
那么中国，我们注意到中国媒体对这一次这个特西会的这个成果的报道是主要的是突出的强调了美国决定明年不再对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了，但是呢，对于中国对美国的承诺，在报道的时候呢，无论是刻意的回避也好，或者是简单的提及了一下，比如说要求中国进行这个结构的这样的经济结构的改革，还有这个90天的这个期限，比如说还有什么芬太尼的问题等等等等。你是怎么看这个美中的媒体对这个同一个事件的报道的这个不同？
对，其实呢，从这个整个两国的这个会谈的结果来看呢，当然美国得利了是比较多的，因为首先呢，美国并没有做任何的让步。美国只是冻结，就是说不那个升级，换来的是中国了，就是承诺了马上要那个就是增加对美国的这个进口，也就是说作为特朗普了，他作为一个超级的销售员，我认为现在放在他那个就是心头上了，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农民呢，现在经过了秋收以后，那么他们的大豆、他们的小麦了，那么是不是有市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作为美国来说，他这个最大的得利就在于。中国现在呢，在未来会进口美国的农产品，我觉得这对美国农民来说呢是松了一口气，这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让步。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他现在面对着许多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呢，尤其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多维的月刊上了，也有直接就是把矛头指向他的，认为许多的政策呢需要由习近平来检讨。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中共党内了。他的这个派系冲突矛盾呢那个爆发了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习近平呢，他不愿意把他的任何的让步那个在国内呢表现出来，也不愿意让他那个在国内呢那个示弱，从而危及他的权力的那个地位。所以我觉得中国官方选择性的报道了，那么就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里边也显示出了这是我对未来那个就是如果有3个月时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所谓的倒逼改革呢，表示一种悲观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真想那个推动所谓的倒逼的改革的话呢，那么他一定呢现在是应该动员舆论，那么给他的这些主力派呢施加压力。但是现在呢，他没有动员舆论，相反他是掩盖许多的真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恐怕并不愿意对阻碍他进一步改革的这股势力呢进行直接的那个开战和开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相信呢3个月以后呢，习近平真可以拿出实质性的改革，因为他现在并没有动员舆论，那么为他的实质性改革呢做重大的铺垫。
夏明教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进入2019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那么除了贸易问题之外，美中关系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认为是什么？
对，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那个思想界了。那么他们的许多人呢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中等那个收入国家了，那么他现在呢可以直接跟美国叫板，甚至呢还有这个雄心呢要去替代美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判。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误判的情况下，尤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了，还跟国际的通行的民主价值观了相矛盾。我觉得，中美关系最大的障碍恐怕是中国了。在不更改自己的政治体系，在那个就是继续那个打压自由民主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呢，还想 那个幻想去挑战美国甚至取代美国，我觉得这恐怕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有这种原因，所以美国会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挑战的对待，中美的一个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博士参加节目，谢谢。
好，
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同性恋权益都是日渐受到关注的话题。在美国的校园里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同志留学生，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在美国经历的成长与爱情。
第一小时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角度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同性恋的权益都是日益受到关注的话题。在美国的校园里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同志留学生，一起来看看他们在美国经历的成长和爱情。
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 gay， 可能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懵懵懂懂的印象，就感觉自己是喜欢男生的。但是我到初中的时候才真正接触到同性恋这么一个词。当时在网上搜一些跟 LGBT 方面有关的东西，才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虽然是自己是男生，但他们也喜欢男生。我的名字叫张乔伟，现在已经来美国4年了，目前是 Berkeley 大四的本科生。刚来美国，所以说就一切环境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也不知道当地的人会对同性恋这个身份会有多大的认同感。但后来跟大家相处久了之后，就发现在美国，特别是加州 Berkeley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开放自由的。
对我来说，这个没有任何区别，就像我喜欢吃苹果，他喜欢吃香蕉，但我会因为他喜欢吃香蕉我就讨厌他吗？不会啊。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恋爱的烦恼，他可以从一个男生的角度来帮我分析，可以就是也会教我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特别棒可以遇见他。
是啊，所以说就只是我是大二的时候决定想去参加美国的 LGBT 兄弟会，因为特别是像我这种从中国过来的人，就 感觉在中国压抑了太长的时间，就已经习惯了戴上一副面具，然后怎样子表现得非常的直男，怎样子在大家开一些可能跟异性有关的玩笑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接得非常的顺畅。加入了这个兄弟会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作为 LGBT 群体能够那么自然地去表达自己的身份，然后只需要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好了。
我是在14岁的时候跟我父母出柜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跪在我们家客厅跪了整整一夜，然后我妈拿皮鞭抽我。我是伊朗啦，我是老家成都的，因为我的本科是在 Kansas 曼哈顿里的，所以说，
是个比较保守的州。
对，是个比较保守的州。然后跟我以前比较开放的成都比的话，就有一点点压抑，宗教活动太多了，然后。看到很多人举着牌子在我们学校抗议。
我们学校那边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好。我是小王的男朋友，然后我叫小汪，在那个密歇根那边读一个人机交互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学校有很多的类似于 LGBT 这种组织或者活动，会发现其实大家可能不太在乎，就是不太在乎，觉得这些都很正常。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挺满足的。
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就是那还有很多，就社会上对同志的一些偏见，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我叫少帅，我是 CIN 的主席。我们现在也在做更多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作为一个性少数群体，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们会有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就是今年你们。大家能看到乔维和伊朗同学都参与的这个活动。
我自己带的那个组主要是以攀岩活动为主，我也感觉攀岩因为是一个互动性比较强的活动，所以特别合适让一群陌生的 LGBT 群体能够迅速的联络起来。
当然这边其实关于职场的一些包括分享啊活动啊，包括他们的就是所谓的那个人脉关系 networking 的话，其实是对中国人很有益的。其实它给了很多类似于怎么样才能跳脱这种歧视关系啊，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啊。我还是蛮希望大家能认可我这个身份，但是同时我也不想说把这个身份当作我生活的全部，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这就是我的一个属性。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而且大家能够尊重我，我就很满意了。
在9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订婚了，然后虽然都是大家比较认可了，现在比以前认可很多，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活在阴影下的。所以说能够当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当时真的觉得是很高兴很高兴，就好像自己被世界承认了一样。关于同志婚姻在中国的现状的话，我们当然是有期待，因为现在在中国的话，就算我们在美国结了婚，在中国也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国并没有承认同性婚姻合法。但是在亚洲范围之内的话，已经有很多的地区都开始认同了同性婚姻的，然后他们也在讨论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合法性。所以说我相信以后我们一定会通过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
圣诞佳节即将到来了，到纽约植物园参观节日小火车展已经是很多纽约家庭的圣诞节传统。
一起去看一下，
列车即将进站，纽约节日小火车正式启动，行经超过175个知名地标的等比例缩小版。这是纽约植物园第27年举办圣诞佳节小火车展，十多台造型精致的小火车绕行纽约市大大小小的林立，经过包括布鲁克林大桥、无线电城音乐厅和世贸中心等远近驰名的景点。参观节日小火车展已经成为纽约许多大小朋友的圣诞节传统，徜徉在洋溢佳节气息的奇幻乐园中。
我们先做好建筑物的框架，再使用植物的一些部分，像是叶子、松果、种子、坚果壳等，把它们粘贴在建筑物上头，雕塑模型的细节，填满窗框、门框、柱子等等。每个建筑物的细节都是用植物制成的。
节日小火车展今年新增了曼哈顿下城的路线， 这个世贸中心一号大楼是树皮做的，上头的灯饰闪闪发光。
每年我们都会增加一些新的设计，今年我们传达了对曼哈顿下城复原力的敬意。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增添了几栋新建筑，包括世贸中心一号大楼，它们全都是植物做的，为我们的节日小火车展增添了美丽而奇妙的风貌。
纽约植物园的节日小火车展开放到2019年1月21日，以恢复神功和欢欣气氛吸引如织的游人前来参观。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在美国，大部分的法庭都不允许带照相机入内，素描画家就成为能用图像展示庭审精彩瞬间的唯一的人。这些精彩瞬间有时还具有历史意义。过去的40多年来，素描画家玛丽莲·丘奇就用画笔对庭审做了记录，被画的人物包括约翰·高地和约翰·列侬的刺客马克·查普曼等。
没有多少人知道玛丽莲·丘奇，可她的素描举世皆知。玛丽莲·丘奇今年快80岁了，腿脚依然灵便，快速穿越警察和保镖的警戒线进入法庭。这里不允许记者携带照相机进入。我真的试图用画笔尽力客观描绘我看到的一切。它位于纽约的公寓存有45年来几万幅法庭素描，就像一个档案室，忠实记录着几万个人生起伏的瞬间。这里有杰奎琳·肯尼迪面对无孔不入的狗仔队，也有演员乌迪·艾伦面对性侵犯的指控。这幅1991年的素描是模特伊万娜与商人特朗普的离婚案，当时没有多少人能想到这幅作品将来会有这么值钱。记者们通常都等在法庭门口，急切盼望把他的速写拍成视频。玛丽莲表示，法庭速写从来都不轻松，因为庭审的时间都很短，她必须记录人物的轮廓、造型和手势。她必须利用自己独特的技巧，就是使用一块潮湿的牛皮纸巾。我用一块沾点水的纸巾，然后它就沾满了水彩。我用牛皮纸纸巾，是因为它不会弄脏别处，会吸水。恶名昭著的黑手党大佬约翰·高地接受谋杀审判时，玛丽莲在场素描。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高地的脸，发现高地朝他看过来。我观察四周，细想他肯定是和记者说话呢，不会与我说话。可每人都低头记录着什么，没人。我用手指指自己，他说是的，然后他指指自己的脖子，你可以理解成不要把我的脖子画胖了，不然也会杀了你。玛丽莲很小时候就喜欢细细琢磨报纸上的素描，今天她的4500幅素描被国会图书馆收藏，有些很有名的艺术馆也想弄几幅去展览。可在玛丽莲看来，这些素描总会让人想起被毁灭的生命与谋杀。 我认为我还是喜欢画动物和可爱的人物，可我画的总是杀人犯，让我十分厌倦。可是玛丽莲认为，不管这些素描多么令人伤心，还是需要去画。这就是我们保留历史的手段。多少世纪以来，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有这个功效。我们通过这些艺术作品，可以了解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情。在法庭允许照相机进入之前，就只能依靠玛丽莲·丘奇等画家用画笔为我们记录历史。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安娜·纳尔逊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贸易谈判在掌声中结束，但双方是否切实解决了分歧？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特席会达成的贸易停火协议只是旅途的中间站，不是一个转折点。中共持续的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缺乏市场准入，高额补贴国企，让北京与华盛顿甚至于世界其他先进经济体的贸易分歧依旧根深蒂固。 美国设下的90天谈判期能换来北京做出结构性改变吗？如果谈判无果、制裁无效、停火失灵，美国是否应该与中国在贸易上彻底分手？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进行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见。